希伯来书第八讲，顺服神的话。希伯来书4:12-13。好，先看一下结构吧。十二节，它直接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但它的希腊文有一个 gar，英文把它翻译成是 for，中文应该翻译成是因为。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这个因为是跟上文联系的，因为上文第4:11是让他们竭力进入那安息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。你顺服神的道，就可以进入安息，是这个因果关系。另外呢，哈，它除了是上面的原因，也是这个4:1-11，或者是1:5-4:11的结论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一下1:5是怎么说的呢？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实际上，从整个前面来看，都在讲圣经，对吧？引用了那么多旧约圣经，都是神的道嘛。所以这也是个结论，把前面结论一下哦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引用的这个诗篇95篇，都是神的道。到了第13节呢，哈，它有一个 kai，希腊文是 kai，英文翻译成是 and，这个中文翻译出来了是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它面前不显然的，并且是并列的。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原因，竭力进入神安息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被造之物没有一样在它面前不显然的。你可以这样划分，但是呢，哈，你这样划分呢，就是跟这段稍有点远，因为这段它主要是在讲神的道嘛。当然，你说要进入安息需要信并且顺服神的道，没错。但是这段它主要讲神的道，也可以用这个神的话来代替这个安息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明显的大纲就出来了。题目是顺服神的话嘛？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话呢？第一点，我们无法逃过神的眼睛。4:12，第二点呢，我们都要向神交账，这个在中文圣经不太好看出来。13节，大概念呢，问题，为什么必须顺服神的话？回答呢，因为我们必须向无所不知的神交账。所以合起来，应当顺服神的话，因为我们必须向无所不知的神交账。在这里，我没有完全的和大纲一样。大纲是说无法逃过神的眼睛，那么我这里用另一个取代也可以，它是无所不知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翻译和解释第12节，神的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起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么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the word of God，包括神口头讲的话。和书写的话，书写的话就是圣经。根据上下文看，包括希伯来书3:7-4:11所引用的诗篇95篇7:11的话。那么神的道是活泼的，就是活的，is living。因为圣灵在透过神的话工作嘛，圣灵就是神嘛，是有功效的。英文是说 and effective，就是有效果的。就是能够达成神的目的，神说出去这个话要达成他的目的，无论是赐福，无论是审判，就像以赛亚书55:10-11所说的，今天我没有写在上面，如果找到的，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。是撒种的有种，要吃的有粮。我口说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
好，谢谢。神的话会成就他的旨意的。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就更锋利的意思。根据当时的背景讲，应该翻译成是刀，因为当时医生是用这个手术刀的，当然跟现在的手术刀不太一样。那么祭司呢，也是用这些刀来杀这些祭物，那么比那些更快，表示能刺入人灵魂的深处。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比喻，比如说以弗所书6:17说，要拿着圣灵的宝，就是神的道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。表示什么哈？就是他有能力刺入人灵魂的最深处。好，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，这些是一些象征性的说法。骨节和骨髓， 就是能够刺入到你的罪里头，你的隐秘处，别人都不知道的，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，神都知道，而且不但知道，刺入进去能给你显明，显明你心中的隐情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个辨明哈，可以翻译成是 "and able to judge"，能够审判或者是判断。思念就是思想，主意呢就是这个 intentions of heart，就是你心中的打算，也不是说光你做了什么他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你的动机他都知道。所以他的话是一针见血的，都针对我们讲。神的话要么是给你应许，让你进入迦南嘛，进入安息之地；要么呢就是审判，让你倒闭旷野。所以神的话有两种功用，相信的人就蒙福，悖逆的人呢，不信的人呢，就要接受审判。这是一个双刃剑。十三节说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不在他面前，这个他面前当然是神面前了，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就是被造的哈，没有一样在神面前能藏得住。无论你暗中做了多少事，神都知道，甚至你想的东西他也都知道。所以在神面前你真的什么也藏不住，你的秘密他都知道。那么这里就是从神的话转到了神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用他的话启示了他自己。你不能把神和他的话分开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，这个原来呢，希腊文是 dan， 英文是 but， 你可以翻译成是正相反。前面是说被造之物在他面前没有隐藏的，隐藏不住的。正相反，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神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诗篇139篇专门讲到了这个请一位给读一下吧。
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
好的，谢谢就读到这里。这句话说，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，它正确的翻译是说 To the eyes of him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， 就是在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神的眼中，人类必须向他交账，因为你做的一切神都知道嘛。有两处经文我也请两位读一下吧一个人读一下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，另一位呢罗马书14章11到12节。
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你要句句固守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你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。
我们说的好，不该说的话还要交账。接下来罗马14章，请下一位读一下。
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事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须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我们还得交账，这就是我的大纲的第二点。知道它原文的意思或者英文，就更容易分大纲了。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话呢？我们都要向神交账。你所有不听话的，神都要找我们算账的。而且他算账不会算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无所不知嘛，他不会冤枉你的。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当然也是进入安息的原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应用操练经文导向讲道。这段经文主要在讲神的道嘛，那么神的道是什么呢？刚才讲了，有他口头讲的话，有书写的话，书写的就是圣经嘛，新旧约的圣经。那么这个话是相当有能力的，让我们更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。我就鼓励在座的讲道人操练经文导向讲道，也叫释经讲道，就是把圣经呢按照它的正义来解释的，有系统的给大家讲。那么你讲了以后呢，大家才能知道了，才能顺服神的道。我们今天讲道的人，你按时分粮了，到那天你可以在神面前交账了。很多基督徒可能信了很多年，对神的话并不是都明白，或者说很多都不明白，或者只明白一部分。好，我们一过什么圣诞节也好，我们都喜欢抽取一些经文，找一些有名的经节，很上口的，一说就背出来。 那个固然也是一种学圣经的方法，但那个是绝对不够的，而且那个常常是断章取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整个神的道呢，就是新旧约圣经。这就是我鼓励大家根据它的上下文就这样讲，一卷一卷的讲，给他有这个健康的食品。好，不光是东挑一点西挑一点，光是吃的好吃，而是把神所有你认为不好讲的、难讲的、很多人都不讲的，甚至你认为枯燥的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话。我鼓励大家把整本圣经去宣讲，这个呢就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让人得着更大的祝福。刚才我说了，神的话有功效，当这个道出来以后，大家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神会祝福你。所以鼓励大家经文导向的讲道，也叫释经讲道。专题讲道不是不可以用，不要经常用，比如布道呀、节期呀，用一些专题的，或者讲一个特殊的题目，平常就是有系统的去讲，一卷一卷的讲，根据上文下理讲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听神的话，就是听神对你讲话。有人说这有区别吗？当然了，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经，对吧？有时候你学圣经学的多了，你不觉得也是慢慢有点觉得也不那么敬重了吗？对啊，就圣经啊，我们研究它呀，啊，然后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对吧？有人说华人最喜欢查经，为什么哈？查经就是意见发表大会啊，就是说你的意见，我的意见，再见。你也对，我也对，你发现很多人讲的不对，但大家都彼此尊重嘛，好像你在研究一本一般的书一样。我再说一遍哈，听神的话就是听神对你讲话，因为他说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。记住，神的道是神的讲话，无论是你听讲道也好，查经也好，宣读圣经也好，你自己读经也好，你是听神在对你讲话。顺服神的话呢，就是顺服神。顺服神不是一句口头禅，哦，我顺服神，就是顺服神的话。你不能把这两个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不光是为了头脑的，是为了要去行的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怎么遵守。第三呢，操练每日与神对话，就是透过祷告跟神讲话，透过读经神跟你讲话。不要把每日灵修做成一个例行公事，实际上灵修是一种对话，跟神的一种沟通。那么当神给你讲完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住哈，你要去行，因为是神给你讲的话。第四点呢，今年至少把整本圣经读一遍，或者听一遍，或者是两个结合起来，不多吧？一点都不多，弟兄姊妹哈，尤其是听圣经，现在有很多圣经软件嘛，上次发给大家一个戏剧圣经软件，就是听的。还有一些播放软件，你可以加倍速度来听，所以有些人透过这种方法，一年哈可以听几十遍圣经，因为它加快速度嘛，两倍的速度、三倍的速度、四倍的速度都可以听懂哈。